撒母耳上二十九章。
十一节，等下要是把第三十章呢加起来呢，又长一点，所以实在也不晓得怎么，是这张短一点，那张要长一点，也不能合并起来，合并起来的话一定是不够时间。那么，还是不要长了，这个分开也不太好，就是短一点嘛。就是我们的广度二十九章，广九通二十九章，那么虽然短一点，但是说时间早的话也可以早一点停了也没关系，是吧？免得时间不够，这个各方面都很麻烦，所以也不可以。我们读这个二十八章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已经说过，二十八章给我们给的题目呢是大卫蒙拯救，扫罗被弃绝，这是两件事情。说到大卫蒙拯，说到大卫蒙拯救呢，那么只是提了一点点，就说腓力士人呢，他和以色列来打仗，那么大卫啊，这个。跟亚基王啊，亚基王就要大卫跟他们一同的去出战出征，那么并且呢，那个也是他也说，要大卫做他的那个护卫长，那么按照这个护卫长的头衔来说，也是很荣耀的一件事。若是在别人身上呢，别人一定是非常的高兴，大卫身上，大卫真是。这个说不出来味道，那么就是黄七的这一点就停下来了，就说到扫罗被弃绝的事情。那么说到大卫蒙拯救，那神怎样拯救大卫呢？就在二十九章啊这一章圣经就说到神怎样来拯救大卫。那么我们把二十九章给他起一个题目，起一个温柔的挽回。这个不太容易。温柔的挽回，那么这个题目就是从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第二节来的。有哪一位弟兄姊妹，好，这个给我们读一下《加拉太书》第一章、第二章，大家都可以听，也可以了。我们华弟兄给我们读吧。
好的。
弟兄们，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，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，又当自己小心，恐怕也被引诱。
第二节来，
还第二节，
第二节，
节节，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，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。
好，谢谢。这温柔的话会就从这里来的。他说若有人被过犯说胜，你们中间的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。个人也让自己小心，我们都会跌倒的。他说我们个人的这重担呢，
要互相
担当，这样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。基督律法是什么律法？基督律法就是爱的律法。主耶稣基督律法就是爱，他所说的那个爱神，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并且爱人如己。我们若是彼此相爱了，就完成了那个基督的律法。所以这里说到基督律法呢，那是指的爱说的。这是这个那个这一章圣经啊，不过是加拉太书第六章，那是保罗来劝加拉太，鼓励那个劝勉加拉太人呢、若是有弟兄被过犯所胜的话呢，你们就用温柔的心呢把他挽回过来。而这里呢，乃是指的神对大卫说的。那神对大卫也是这样，神用温柔的心呢把他挽回过来。虽然这错误完全是大卫自己造成功的，那么是他自己失去了信心呢，他想总有一天呢我会落在扫罗手里头，我会被扫罗杀死的，我还不如投奔到腓力斯的人去，那么扫罗就找不到我了，那么我就可以安全了。这完全是他个人的想的，没有祷告主，也没有求问主，也没有和那个求问那个先那个在他旁边的先知了，告诉他神的心意是如何，完全他自己啊想出来的。因为他自己想出来呢，他就这样去实行，这样去做。他到了到了腓力斯，那他就投奔呢亚基王啊那里去，亚基王啊就收留他。当然呢也过了一年多一年零四个月的那个平安的生活，外面虽然是很平安很稳妥，没有不必逃难，也不必跑来跑去，也不必都搬来搬去，他都不必也不必惧怕扫罗来寻索他来捉拿他，这些都没有。但是心里头啊其实非常的不平安。不过他这件事情呢可能没有跟任何人讲，我们曾经讲过他为什么心里不平安呢，有好几点呢给我看见他心里不平安，今天我们就不再重复了。不过他心里也不最重要的一点呢，他必须天天过一个撒谎的生活呀，他才能够维持在亚基面前呢的那个信任。若不然的话呢，这个给亚基王一试探我，那个只知道他的那个生活的状况啊，很可能亚基王啊，就对他怀着敌意，会有那个敌对的态度会改变，所以他必须要你拼了要撒谎。那这件事情并不是大卫所乐意，他不是一个撒谎的人，他是一个像亚基所说的，他是一个正直的人，是一个诚实的人。若是一个诚实的人呢，叫他去撒谎呢，那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。若是一个撒谎的人呢，那撒谎呢，那就没什么问题了，因为他本来就是这样一个人呢。这个对大卫来说是很痛苦，说王室的一件事情啊，就是他心里头就忍受说的。这是大卫啊在那里的情形。那现在呢，那神就要来拯救他，就神就兴起环境来，叫腓力斯人呢跟以色列打仗，就腓力斯人来攻击以色列人。那么为什么腓力斯要攻击以色列人呢？我们说呀，好像也找不出什么特别的原因，他 很可能呢，那时候以色列人呢，在扫罗的治理之下，越过越衰败，越过越软弱，很多的勇士呢都离开了扫罗，不再帮助扫罗了。不但这样，并且扫罗又是常常的被恶魔呀那个落在身上，在那胡言乱语啊，自己不能够治理的国家那个事情，不能那个对国家的事情啊，就不能够尽心的去来治理，所以那国家就越过越衰败，越过越这个软弱，变成一个四分的五裂，变成一个分崩离析的光景啊。那这个腓力斯人呢，看出他们这样的情形啊，他们想啊，这是最很好的机会去攻击那个以色列人，占领他们的土地，这可能是一个战争的原因。不过呢，是我们是这样想就是了，没有记载在圣经上面。那腓力斯人就来攻击以色列人啊，他攻击的时候，腓力斯人就安营啊在亚弗那个地方，以色列人就要应战啊，这应他以色列人呢就安营在以色列的全旁。这两个地方，这两个地方呢，并相距并不太远，从亚弗大概到以色列全盘呢，或者从这个腓力斯安营的地方到以色列安营的地方呢，那么这个差不多只有五六十里路的情形啊，是很短的一个距离啊，所以啊，这个走起来呢也费不了多少时间的，那么。这是他们安营的情形。那么这一段十九章就给我们看见呢，这以色列的那些首领们就率领着他们的军队啊，或百或千的这个挨着次序啊，就一直走正在往前去。那最末了呢是亚基王，亚基王在最末了，大卫呢就跟随亚基王了，所以大卫也就跟着亚基王呢，在末了，大卫还有跟随大卫的一派人，他们都是在最末了，在最末了，这是那个他们的情势。那么这时候大卫的感觉如何呢？当然我们说到在平安无事，大卫的心里头一定很不平安的，因为他常常那个必须要撒谎嘛，所以说一定很不平安的。那么现在呢，大卫是更加不平安。为什么不平安呢？因为那个亚基王啊，是让他呀跟着亚基王啊，跟着腓力斯去攻打以色列这件事情啊，这个是想起来啊，这是大卫啊是非常为难的一件事情。那么让他去攻打以色列人，那么他不去呢，不好。那若是他若不肯去的话呢，那么亚基王对他就怀疑：为什么你不肯去呢？你既然投降我了，那你就是在我们腓力斯人的一份子，是在我们腓力斯属于我们腓力斯人呢。那腓力斯人现在跟以色列打仗了，那现在为什么你不去呢？亚基王对他一定产生怀疑的。那么这样他也不敢不去，所以他就说了一种啊模棱两可的话语，就说这个我所做的事情啊，王必知道。他也没说去，也没说不去，他光说我所做的事情，王必知道。这就是模棱两可的话语。不过亚基王呢，对他非常信任，当然也很希望他和亚基和腓力斯一同啊出战呢，去攻打以色列的，他也非常希望这样，所以他听的是正面的话语，他想啊大卫是愿意去，愿意跟我们一块去，所以他说好，那你既然是愿意去嘛，那我就立你做护卫长，永远做我的护卫长，给你一个最好的一个职位，也给你一个很好的这个头衔。这个他们说过，大卫对护卫长好像没什么太多的兴趣的，因为他是神所设立的以色列君王，现在做腓力斯人王的护卫长啊，这个是他不但没有兴趣，并且可能也会感觉到是羞辱的一件事情。不过呢， 他是很镇静的，他一句话都不说。那么好，你说护卫长就护卫长，你说什么就说什么，他就跟着意思，你那个飞机师军队啊，军队啊，飞机师在前面走啊，那么他就跟着后面。等到最末了，出来时候了。亚基旺出来，大卫也出来了，那么这个是彭斯的情形。那我们现在要说说大卫的感觉如何，当他这样出战的时候，这样往前走的时候呢，跟着菲利士军队往前行的时候呢，那么他的感觉怎么样呢？我想那个时候的感觉真是在两难之间呢，他不走也不行，走也不行，真是走起来啊，这个人家走的那个军队走得很快的，可能他走得很慢了，不愿意走，但是又不得不走，那这是一方面。第二方面呢，他想想看，我这需要要这个以色列打仗呢，这个仗怎么打的？我要面对扫罗，扫罗虽然是我的敌人，但是呢，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我不能在攻击扫罗的，我也不能在那里啊杀害扫罗的，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如果说他不敬畏神的话呢，也无所谓，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。那既然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他要杀害扫罗的话呀，那就是摸着神的手了。那我们知道，我们都是耶和华的，都是神的什么？
受膏。
我们。都是神所说的，说这话也是对的。不过这样说，我们都是他的眼睛啊，说摸到我们的就是摸到你眼睛的
同
仁。我不仅是眼睛，我们是同仁呐、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是耶和华眼睛的同仁呐、啊。那个第二眼同仁呢、啊，这个他一定是保护的。你摸到我的眼睛，我说摸到你的眼睛，这。耶和华说：“这就是摸到我眼的同仁，你摸到扫罗了，就是摸到了我，因为他是我所高的，他是我所高的。那你攻击他，就是攻击我。”说大卫知道神的心，大卫也敬是一个敬畏神人，他不敢去攻打扫罗。那么另外一方面呢，有他的朋友约拿丹，约拿丹也是有里面一个以色列中间的首领啊。那么他要跟约拿丹去打仗呢、啊，这更是。看不到了，因为是他最好的朋友，恐怕没有个朋友比这再好了，没有个朋友比这再亲切了。那么约拿单是那样的爱扫罗，爱大卫，大卫也是那样爱约拿单，真是他们彼此之间那个爱呀，就是像那个男女之间的爱，夫妇之间的爱一样，那么是那样的亲切，是那样的相爱。他怎么能去打这个约拿单呢？那跟那个约拿单去打仗呢？这个是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。那么第三呢，他要跟以色列去打仗，这些以色列人呢，都是将来呀、啊，神交给他让他治理的，这是神的选民，因为神设立大卫做以色列的君王。那么现在大卫要去跟以色列人去打仗，去杀害这些以色列人，这些以色列人都是那个将来他所治理的那个选民，不仅是神的选民，并且是大卫所爱的。你知道我们有一篇诗叫十六篇呢，十六篇就说到一个十六篇呢，就说大卫要论到以色列人，他说论到世上那圣民，那就知道以色列人说了，圣民是神所分别出来一般人，不是一般的诗人，从诗人当中所分别出来的，那就是以色列人。他论到世上的圣民，他们
又美又善，
是我心中所最喜悦的。说这一般神的百姓啊，神的选民呢、啊，是他心里所最喜悦的。他看他们是又美又善。是像这样一般人，他这样的爱他们，他怎么去杀害他们呢？他们咋怎样去攻击他们呢？那么，那不攻，那若是不攻击他们，不杀害，那到了前线之后，两个人对起来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他实在是讲起来非常的为难，那去也不行，不去也不行。 那么所以他是难为的不得了，不仅心里头啊不平安了，并且心里觉得作难了，并且这个脚步也感觉很沉重，后面他就拖来拖去，拖不动了，这个好像最好不要动，就停在那，那是不行的，你必须要跟着走的。那这个是大卫的那时候的情形啊。那我们想象当中啊，这个大卫这个时候是非常的为难，我们想他一定是在主面前呢要他好好祷告的。他可能在主面前承认自己的罪，主就是因着我们信心失败了，就是因着信心软弱了，所以我才投奔到亚基，从投奔到腓力士人中间，盼望过一个平安的日子，哪里知道我怎么就落在一个网络里头去了，我落在一个陷阱里面去了。但这个到了这个时候了，我怎么能从这陷阱里出来呢？我怎么从这网络里头那儿再出来呢？好像一点办法都没有，真是走走到一个地步，走到绝路了。嗯，
看他走都走不动。
嗯，什么？
没事，
没有。他在说我们家弟兄，看他走都走不
动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有一句话大家都非常熟悉的：人的绝路就是
神的出路。
啊，
人的尽头是神的，
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，人的绝路就是神的什么
出路
啊。那在人那已经走到绝路了，没有路可走了，那这时候是神开始都神就给他开一条出路。大卫实在是这样，走到尽头了，走到绝路了，没有办法走，也不这个就是去外面走啊，但是心里头啊实在是非常的为难啊，走不动，到了绝路了啊，到绝望了，那么在这面前祷告，迫切的祷告。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是一位施恩是怜悯的神，我们的神他也是一位听祷告的神啊。当我们这样在主你面前哀求承认自己的罪啊时候呢，主就赦免我们的罪，不仅赦免我们的罪，他也在那里要帮助我们，要给我们开出一条出路来。他知道你已经到了绝路了，那么他要给你开出了，你咋知道你已经到了尽头了，他要开始在做工作了，为了变得给的也看见神的开始。我们读何西阿的书，何西阿书的时候了，我有一句话那非常宝贵的，他说雅各谷啊变成了
指望门
啊，雅各谷那就是绝望了。雅各谷就是雅各呀，就是这个雅干呢用石头砸死的地方，他的罪和他的比什么东西啊都一同被用石头砸死，并且他身上啊堆了一堆石头啊，能像一座山一样堆起来，但是绝那是雅干呢是没有路可走了，那完全绝望了，被石头打死了。这个雅各谷啊会变成指望门的，指望门就是从那时候神就开始有一个希望啊，让他们有了一个新的希望，是在何西阿书的末了几期节当中能提到这件事情。这就说呀，这个大卫已经到了绝路了，已经到了雅各谷了，那么到了这段了，那神就给他开了个门，那个门就叫指望门，你看他有了指望，有了希望，这是神所做的一件事情。那么神给他开的门呢，是什么门呢？神不是在那里把他叫过来，责备他一顿，那骂他一顿，然后你怎么会失掉信心？你怎么会这样子？把他骂完了之后呢，然后呢，好了。我来帮助你，好了，你没办法，我给你开路了，他是不是这样子？
不是，
我们神不是这样，是不是？我们人呢就是会这样子的，你孩子做错了事情了，没办法了，找来找我们说，把他牵骂一顿，打完之后你说好了，你不管了，不要你管了，我来做好了，啊，就替他做了。当然孩子很感谢主，很感谢你，但是另外一方面呢。被骂的时候也是很痛苦，是不是？我这个错是错了，但是给我骂了一顿，这个说了我一顿，这个，哎，心里也是很不高兴的。 是的，你就这样做了，还是呢这个做的不够温柔啊，是不是啊？我们的神给雅各的一个不是给雅给大卫的一个挽回，把大卫挽回过来，都是用了强烈的手段，用一个很厉害的话语，乃是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。那么大卫在没有路可走的时候了，神就行开，就开了一个街道，开了出路。那就是当走到末了的时候，那些首领们呢，就看见大卫和跟随他人呢，在雅基的旁边坐着，在他们队伍最末了了，是这大卫和跟随他的人。那么这个希伯来说，这不是这个腓力斯人首领啊。就跟雅基就在那发脾气，你看这些希伯来人在我们中间干什么呢？这个他怎么在我们中间要跟着我们一块走呢？雅基就给他说这些呀，这是这你不知道，这是扫罗的臣子大卫啊，他投降我呀，已经有年日了，差不多一年零四个月了，我没有看见他有什么错。我从来没有看见他有什么错，他都是很行事很正直，他很忠心的。那么他跟我们在一起啊去征战，那么就没有关系的，就跟这首领们解释。但是首领们呢不听他的解释，那么首领们就向雅基王啊在那发脾气了。这个雅基这个王他是王啊，那首领们呢这发脾气，可能啊首领们急起来了。那么就上把雅基王那儿发脾气，说你赶快叫这人回去，不要人跟我们在一起，把他打回到你安排在什么地方，就让他回到什么地方去。他们不可以跟我们一同去作战了，他们这些跟我们一同作战了，到末了时候到前线上一定成了我们的敌人，他们会反手啊来攻击我们的，来杀害我们的。他怎么跟他主人去复合呢？怎么跟他主人去和好呢？还不是用我们这些人头颅吗？用我们这些人手机吗？把我们头割下来之后拿到扫罗那儿去啊，他现在跟他主人和好了。这个不，他们不能跟我们一块去打仗的。那么这个人呢，大卫，你忘记了，大卫岂不是从前杀害我们哥利亚那个人吗？从那杀害哥利亚时候了，那以色列的那妇女都出来在那唱歌在那跳舞，说大卫杀死万万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，不是这个大卫吗？这是我们头一号的敌人呢，怎么现在跟着我们一块去打仗呢？这个就是你太糊涂了。那可能没有这胡子的话是我家长的，哎呀，总是不能骂那个王啊，都不能骂，这样骂他嘛，是不是？跟他发脾气是可以的，因为他们着急了。这个雅基王是没有办法的，这些军长啊，这些首领啊，他实在是看见他们绝不容许大卫去，他只好了。好吧，不容许就那快到出气吧，他就把大卫找来了，给大卫找来就告诉他说，他说我呀实在是我知道我万军的知道永生的耶和华启示呢，我知道你是一个正直人啊，你是像神的使者一样，你从来都没犯过什么错的。但是呢，这些首领们不喜欢你啊，我也没有办法。那么好吧，那你就回去吧，就他把他回去了。这个雅基王啊，一想就很不好意思，这样让大卫回去啊。这个堂主是他邀请大卫来的，现在让他又让大卫回去，他很不好意思。但对大卫来说呢，
求之不得
啊，真是太高兴了。但是大卫不像我们一样，一高兴好，我们是很肤浅的，大卫是很深的。如果是这时候说好，那我就回家。这个雅基王一怀疑了，哦，他的心呢，我现在就知道了，大卫是很这个
沉重，
很沉重，很沉重的。那么他就跟雅基说呀，你跟雅基王讲呢，我有什么错呀？我什么地方犯错了？你为什么叫我回去呢？你为什么不叫我跟着一块儿去攻打你的敌人？去跟他们去打仗去呢？让我回去呢？ 就外面这样讲啊，那心里头又不是大爷的事情啊。所以大卫是很有智慧的一个人啊，所以有的时候不要光听着外面讲啊，心里头不是不是的啊，他心里头怕不得回去了，太好了，我得了释放了。但是呢，外面总是总是表现表示一下，表示他想到亚基很忠心的表示他要跟着去打仗的，要去杀那个他的敌，要去抵挡那个他们的敌人了。那、所以他就这样说，亚基啊，还好还向他赔不是，说不是我对我没问题啊，我是这些书里面不喜欢你了，那你急着回去，那就不让他们不喜欢吧，就明天早上就回去了，他下命令了啊，他也回去了。啊，真是大卫心里的，正是大卫心里所想的，正是大卫心里所盼望的。这个盼望，这个单子写下去，从这个网络里头出来了，从这陷阱里头被出来了，是大卫自己想的办法吗？
不是，
不是，谁想的办法呢？谁想的办法？大卫真是为难的不得了，没有路可走的时候，神就给他开出一条出路来。大卫在那里没有办法脱离的时候了，神就使他从网络里出来了。就是我们诗篇上124篇第七节那里所说的，我们像捕鸟人呢，被网络抓住了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从网络里出来了。为什么出来了？网络破裂，那我们就逃脱了。那这是大卫的心情。的确是网络破了，还逃脱不是走出来，一下就是飞出来了。所以我就想到我们的诗歌了。他说：“进入欢乐，是非的前后还有没有？但是我们还了是非扬啊，如同什么？那个诗歌很好啊，那个诗歌大家唱的时候，没机会唱的时候了，很高兴，我们昏落四倍啊，那么还真是大家都飞起来似的。那大卫那时候心里就是这样清醒啊，但是外面呢、表现得很沉重，外面里面是当时的情形啊，就是那样。那么大卫的释放回来，那是令我到30章，那边是另外一件事情了。那么到29章呢，就也结束了，那就是神温柔的挽回啊，神的温柔的手法把他挽回过来了。那么大卫没有办法，没有路可走的时候，神把他挽回过来。那么这就是刚才呀、这个我们弟兄给我念的。那个加拉太第6章第一节第二节，他说：“若你们中间若有人被过犯所胜，你们中间温柔的，你们中间属灵的人，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。”那这是我们有应该弟兄姊妹相处，我们和弟兄姊妹在一同侍奉、一同追求，我和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了，我们该有这样的态度。那我不能说有的人没过犯说胜了，我们也不管，这是你的事，我不是我的事情，好像我们不管。那你们那个重担呢、你个人重担也，你们重担要个人担的，他虽然他的事，但是也是你的事情，是他的担子，也是你的担子，是他的难处，也是你难处。他被过犯所胜了，你不能眼看着好像不管，那你也不管，也不问，也不理啊，这是你他的事，他失败是他的失败，他错是他的错，那我就不管。那么这是不是做弟兄？那做外人呢是可以的，做弟兄是不行的。若是我们做弟兄姊妹啊，弟兄失败了，我们总是要关心的，我们总要把他挽回过来。也可能你挽回他，他会生气，我不要你管， 女朋友，你管你自己事情好了，你不要管我的事，也可能他会生气。那他生气是件事情，但是你的责任呢，你是要把他挽回过来，你还要把他挽回过来的。所以这是一件事情。若是你不管的话呢，那你就那不是属灵人，你们中间属灵人呢，总要把他挽回过来。你真的属灵，你真的活在灵里的话呢，你不会看见弟兄失败了，弟兄跌倒了，你不管，你好像就不理不问，跟你没关系，不会这样。若是你们中间是属灵人，真是在圣灵里头，你们是被联合在一起成为一的，你总是他的难处就是你的难处，他的失败就是你的羞辱，那这你总是会关心到这件事情的。那么你怎么关心到呢？就是要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。那有的时候我们看见弟兄姊妹失败了，那我们就把他抓来呀，把他骂一顿，或者是我们这背后去指指点点，就说这个人呢，你还有这样的难的那难难处，来批评论断。我们常常是这样的，是不是？有的人就是在那里呀、啊，这个用强迫的态度把他遮蔽一顿，若不然的话呢，就是背后在批评论断。在那里啊，说他这个说他那一个，要不然的话呢，就是在那里啊，这个很厉害的，在那里那个怎样？
责骂他
啊，责骂他，责备他，很厉害的在那里对付他，那么这就是就把他割除啊，那就难处就解决了。那这个人被过犯所胜了，一或者难处都落在失败里头了，那真是羞辱，羞辱主也羞辱教会受亏损了。像这样的人呢，最好能够把他割除掉啊，割除掉了，那我们就干净了，就不会有这样心。所以我们常常啊都在这种情境当中，这个就不是一个属灵人，一个属灵人呢，还是有责任心。所以有弟兄姊妹失败了，也就是看一看你们中间有没有你们属灵情形如何，你们是不是一个属灵的人，还是属肉体的人，还是像世人一样，在那彼此对付、彼此践踏、彼此气绝，还是一个属灵人呢？能够。一个存着一个挽回，存着一个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，那么这是我们该有的态度。那么什么叫挽回呢？就是把它难处给它解决，让它能够得从那罪里头出来，从那难处里面出来，使它能够得到医治，使它能够得到拯救。那么他得到医治，也是教会得到医治了，他得到拯救，也是教会那个难处过去了。所以这是我们该有的一个态度。所以你们若是这样做的话呢，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，这就是爱的表示。主要我们彼此相爱啊，不光是大家亲亲密密就是彼此相爱，有时候要说真话的，要说直话的，有时候呢我们要有弟兄的罪有难处，我们要把它挽回过来，但是不要有一个气节的态度啊，有个对付的态度，我们有审判的态度，我们该有一个用一个温柔的心把它挽回来。为了什么缘故？那是为了他的益处。为了什么缘故？那是为了他得到医治，使他的难处解决，教会难处也自然而解决了。那这就是基督的灵，这是基督律法。是说到爱的表示，这是基督的灵。我们的神就是这样说，这29章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神的性格，他的性格就是这样，就是有温柔的灵啊，温柔的心把大卫挽回过来。所以我们给他起名啊，叫温柔的挽回。那这不是揪着耳朵把他揪起来了，也不是要这样子。你既然是这样，不信我就算了，那你让你去难为好了，你去难为去了。 很可能反正是没办法了，就到了前线上了。真的到了前线，说是神不做事情的话呢，那我们想啊，大卫的没办法了，一定是走很快，五六十里，如果很快两军就两军就
对起来，
对起来了。一对起来之后呢，大卫那时候不会去杀以色列人了，因为如果是他杀以色列人，这真是不像样子了，不像话了。他那时候一定跟以色列一同来杀非利士人啊。这并不是神的心意，神不是要这样做的，所以神也不要大卫这样做。那大卫这样做，一方面也辜负了那个腓力斯人对他的爱心，对他的这个看护，一年零四个月他住在腓力斯，他也亏欠他，也对不起他，所以神也不要他这样做。这个好像从前虽然大家做客人都很好，现在就一下子反过来了，做仇敌了。我们的神不是这样一位神，所以神不许可他这样做。后来神就给他开路，用温柔的心把大卫挽回过来。当他回来的时候，一定是非常的高兴，因为另外一方面看一看呢，哎呀，以色列人呢，他们在那准备着打仗呢，不晓得怎么样，他真是巴不得能够跟以色列人在一起了，跟腓力斯人打仗，把腓力斯人打败。他实在是盼望这样，但现在他也不能这样，他只好他就回去了。而且那个大卫的那个回去的感觉，一方面很感激感谢神，那这样的把他挽回过来；另外一方面呢，他也很欢欢喜喜的，他就回到他被安置的地方去了。回去之后还有回去的问题了。那么一面那个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慈爱的，另外一方面也看见我们的神是严厉的。有的时候是表现出来的是非常慈爱，就是很慈爱。那另外一方面到了三十章时候了，能看见了。大卫的失败不是说神不对付的啊，好像是马马虎虎的就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，光是用爱那么了还是要对付，要对付那个是很痛苦很难的。但是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一位神，他是慈爱的，他也是严厉的，他是慈爱的，他也是公义的。所以到了三十章时候了，大卫的管教那管教也是很严，差不多大卫几乎到了死地了，因为没有办法了，人都用那些拥护他的人跟着他的人起来能试着打死他，到了这种情形啊，那是他最痛苦最伤心的时候了，都是敌人的话呢打气绝他打死他，他还好，那还舒服一点。那些跟随他的人一直都站在一起的，那现在呢要用石头要打死他，这是他最痛苦的神的管教。但是感谢主，主打击击打，主也搀过，主撕裂了，主也在那一直。我们的神是满了慈爱的主，所记得这样的温柔的挽回，也觉得严厉的管教，大卫恢复正常的情形，又像从前一样那光明，又像从前那儿满了主的同在，又像从前那样那依靠主，在每一件事情都讨主的喜欢，合乎主的心意。这是那个大卫的，大卫所遭遇的。那么算是让我们下一次跟听众分享。
大卫王怎么投靠亚基？
就他失掉信心了，他想到我总有一天被扫罗杀死的，总有一天被扫罗被抓住的，那我还不如去投奔腓力士人呢，我逃到外国去了，他就抓不到了，是不是？
他说他
的问题就是这个人怎么会接受，
他说为什么腓力斯王亚基会接受他，他去投奔他，他是接受他了，
怎么接受大卫
亚基当人来投奔呢？他有两个字，他对腓力斯领袖就说他投降了，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
他是头小，他因为
他
是
投奔我，你投奔我多少是这个字啊，
很有关系，
很有关系的，一个投降，在他认为来说，雅集认为
是投降，
投降，
而且他们强。那个时候
对对他们抢对对
哎、嗯嗯、来讨打、嗯、他就说他那个开着呢他来观察你是不是真的投降，观察一段时间了的确很好，那么这个他的头发越过呀心里就越放心了，他实在是投降了，
并且说
来个赶紧来跟随我了，所以他是很放心的让他跟他一块去打仗，若不然的话呢亚基王怎么会让大卫跟他一块去打仗呢，那如果他不对他不信任的话呀，那这样的让去跟他一块去打仗啊，这个太没有感觉了，太没有尝试了，是不是了？太，这就是你对这样一个人，你还没有那么清楚，你就让他去打仗，到那个时候，到前向了他这个一下就反过来打你了，那你怎么办呢？所以他也打亚基也在观察呀、啊，观察了。一段时间呢，有些年日了，他们一年零四个月，他越观察打得越好，这个人是很正直的，这个人是没有瑕疵的，这个人从来都没有犯过错的，所以他要一再来观察呀，这个人像神的使者一样，他对他的感觉非常的好啊，所以他才让他去跟他一块去打仗。
这个应该是亚基王笨呢，还是大卫太笨了？
亚基王单纯，亚基王这个比这个
单纯，
不是一个很伟大的王啊。
没有，
越伟大的王啊，他虽然观察一段时间，他总是留着尾巴的，抓着你尾巴。
应该也是。
神的工作，神的工作，
神的。
也可以说是神的许可。嗯是的，大卫投奔亚基王，他是一个关键大的错误，是对神的不信任，好像神没办法了，那我只好就自己想办法啊。本来是神都服我，这现在神应许说要我让我做王了，但是现在好像我的地步啊，他没办法啊，来保护我了，那我自己想办法啊，说他自己去想办法，说大卫失掉信心了。对大卫来说是大卫的是软弱，对神来说对神的羞辱，是叫神受让神受羞辱，就是说就是意思就是说神没办法保护我，还不是没办法办我的事情，神没办法帮助我，那我还是我自己想办法。
大卫走的时候跟亚基王的那一段，他们算不算口是心非呢？他说的跟他心里面的不一样。
就是所以大卫啊，他心里很痛苦，撒谎了。现在撒谎的时候，我心里非常痛苦。他说错的话，他都是模棱两可的。你仔细听什么，说我所做的事情，王都知道的，都是模棱两可的。那么有的话也呢，他就是外面这样说，里头并不是这样。外面说那。你为什么不叫我去？我有什么错？不让我去，跟着以色列打仗去了，这完全是外面的话语，心里不是的呀。心里他说正好你解了我的难处了，他心里高兴的不得了，外面还这样说，这就是。他能够做王也是有点聪明啊，这样子。
我们要是做王，就跟亚基王
一样被骗。亚基王为什么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？
就是他们的一个口头呢，
说法
的不认识永生神，不认识神呢，但是他们起誓呢，知道永生的耶和华。那对非利士人起誓就不知道耶和华，是他们的偶像呢。但是对着以色列对大卫来说呢，他知道大卫他们是相信神的，相信永生耶和华的，所以他说我知道永生的耶和华起誓。就是今天政治家呀， 这一个佛教人呢、啊，他就是都就来了，对一个基督教人就不是这样子了，他是政治家都是这样子。
好，我们现在有一点回应的祷告。